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：“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为把和平带在地上，我来不是为带和平，而是带刀剑。因为我来是要人脱离父亲，女儿脱离母亲，儿媳脱离婆母。所以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。谁爱父母胜过爱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谁爱儿女胜过爱我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谁获得自己的性命，也要丧失性命；谁为了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。谁接纳你们，就是接纳我；谁接纳我，就是接纳派遣我来的。谁接纳一位先知，因为他是先知，将得到先知的赏报；谁接纳一位义人，因为他是义人，将得到义人的赏报。谁若把一杯凉水给门徒中最微小的一个喝，因为他是门徒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绝少不了他的赏报。耶稣吩咐完十二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到各城里去施教宣讲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来做个分手，概括其实。好，我们今天分享一下第一篇圣经。第一篇圣经读的是出谷记。出谷记的一开始说，那时候有一位不认识若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，他就对人民说：以色列人比我们又多又强，我要用智谋压制他们，免得他们繁盛起来，一旦发生战争，就和我们的敌人联合攻击我们，然后离开此地。这个法郎说的话合情合理，我们从政治的角度，从一个民族的角度考看，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个解释。但是当我们从属灵的角度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看圣经得从信德去看，就叫属灵。你从道德、从伦理、从心理学，甚至政治学、商业学，都看不懂圣经。因为圣经不是写那个人，它是写信德的真理。那么这段圣经写出什么样的信德真理呢？有一位不认识若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，但是这一句话得有前文。前文是什么？天主兴起了一个民族，这个民族就是希伯来人。天主兴起了亚巴郎，他要借着亚巴郎兴起一个崭新的民族，成为一个新的国度，王者的司祭，圣洁的邦国，他也是一个国度。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国度，一个是世界的国度，一个是天上的国度，天主的国度。所以主耶稣在福音里面一直在讲福音的时候，就讲了说，你们属于世界，我不属于世界。那耶稣说这个是指的什么？就是指的圣经里面两个国度。事实上，世界上首先兴起的当然也是天主的国度，那就是伊甸乐园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度被人给破坏了，或者是被背后的撒旦给破坏了。破坏之后，他破坏的目的是什么？建立一个不需要天主的国度，不是天主说了算，他要建立自己的标准，将一切荣耀、全能、永义都归于自己。这个在末世录上就给揭晓了。为什么在末世录上说，愿全能、光荣、永义、诚谢、赞美都归于那宝座上的羔羊？因为那个羔羊是真正建立国度的那一位。 但是亚巴郎伊甸乐园是开始，但是这个确实被破坏了。但是天主的计划，永恒的计划是将来万民都光荣父，万民都归到父那里去，这是天主创造计划。天主的荣耀，那才是天主创造的目的。因为天主创造宇宙万物，不可能荣耀其他的受造物，是光荣天主自己。这就是我们说你为什么生在世，为恭敬天主，救自己的灵魂。就是虽然简单的要理说出了核心，我们恭敬天主就是光荣天主，就是我们的幸福，就是我们的得救，也是我们的荣耀。我们做天主的儿女还有什么荣耀比这更大的荣耀呢？但是呢，从人类的开始，有另外一个声音借着一条蛇也送进来，你为什么非做神的儿女呢？为什么不自己做主呢？为什么光荣神呢？为什么不光荣自己呢？甚至他变了一个词儿，在今天还在流传，放着自由的人不做，去做神的奴隶。你看看，这就是谎言。其实当人不做天主儿女的时候，人就做了人的奴隶。所以我们人类从最开始建立的就是奴隶社会，人就做了神。从古埃及、古巴比伦这最古老的两个文明古国都是奴隶社会，到今天我们也是变相的，各个地方都在变相的奴役着人类，哪个国家都一样啊，人们仍然在被奴役。为什么？天主的统治没有完全彰显在世界上，但是天主的国度现在是越来越大了，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，天主的权柄越来越彰显。这一天离最后一天，天国彻底得胜啊，世界的国度彻底败退的那一天越来越近。当我说世界的国度，不是指的这个世界，不是指的这个世界的王权，它是指的一种邪恶的势力。比如说用罪过，用坏风俗，用坏习惯，用不承认天主啊，用这个拉得我们远离天主的这一种势力，组成了一个无形的国度，这叫世界的国度。当然它有时候会有代表，那么在圣经里面最早的代表呢，最早的代表其实是巴比伦和埃及，那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。那么伊甸乐园之后，首先兴起的不是天主的国度，天主慢慢地实现他的计划，他不着急，因为他稳操胜券。所以历史最早发展的是以迦因为首的世界的国度，那么经历了多少年之后，他来了一个大失败，那就是洪水灭世。因为人不让天主管的结果，最后就是灭亡。不要天主，最后一个人是这样，一个国一个民都是这样，你不让天主伸手，最后你就只能或者在一个地方恶性循环，发展一点就打架，打没了再发展，在一个地方原地踏不转。这个还要在天主在怜悯的基础上，天主不断地伸手挽救着人类。如果天主不挽救，人类可能一次洪水彻底灭亡，一个不剩。那么当人类当天主兴起亚巴郎的时候，是人类的第二个文明开始正式崛起，那时候人类的文明达到了巅峰，就是亚巴，就是巴比伦和埃及。而天主兴起的亚巴郎是从哪出来的？是从巴比伦离开的，是加色丁的人乌尔。加色丁就是巴比伦，这是另外一个名字。所以亚巴郎可不是来自一个土乡村土的地方，亚巴郎可是来自文明古国。为什么？那个是古巴比伦那个文明古国，在天主眼中他已经成了一个偶像崇拜之地，不是侍奉天主的地方。所以天主让亚巴郎从那里离开干什么？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大民族，他是天国的第一人，信仰之父，也就是天主子民的第一人。天主要建立一个 天主的计划永不会变，你记住这个，亲爱的教友们，天主的计划永不会变，而且一定会实现。虽然天主做事情可能慢，一定会实现。那么天主拣选亚伯朗的时候，实际上事情已经走了可能几万年的历史。天主拣选亚伯朗，这是那么借着亚伯朗历经磨难，兴起了以色列人。那么天主拣选亚伯朗这个民族和另外一个国度，也是世界的顶尖的超级帝国碰面，就是古埃及。透过古圣若瑟，把这个天主的子民就带到了埃及。你看，虽然世界兴起了国度，天主依然是世界真正的主宰，所以他的民族就在埃及这个地方就平稳地发展了400多年。但是当这个民族真正兴起的时候，世界觉醒了，就是我说的世界是指的那个反对天主的世界，这叫新王诞生。要知道前面那个王，他是合天主心意的王，因为他拥护以色列，他而且用若瑟，他觉得若瑟能给人民带来幸福。所以世界的王不是都是坏的啊，他有不好的，有好的，有坏的啊。这个新兴的这个王是那个背后的势力，这个王的背后势力觉醒了，他知道天主的子民兴起了，就是他要兴起。这就是我要今天分享的重点。当我们真正兴起的时候，教会世界也会兴起。圣神在哪里工作，魔鬼在哪里也很忙。圣神在哪里沉默，魔鬼往往在那个地方也沉默，没事干。我们小时候经常老人给讲的故事，教堂里魔鬼多得不行，你到那玩的地方，电影院里 KTV 里，可能一个魔鬼在那头打盹，为什么？那个属于他的世界。在教堂里热心的地方，魔鬼都忙得很，他要诱惑这一个那一个，不让他们进教堂啊，让他们不要信仰天主，让他们学坏。为什么？他不喜欢天主的国度。天主的国度是什么？不是光外在的一个王国，其实就是天主的旨意在人的心里彰显。人都遵守天主的诫命，这些人信天主，承认天主是天主，就是天主的子民兴起。所以天主的子民兴起，世界的王也会兴起，但是一切都在天主的控制中。什么时候天主的子民兴起，天主什么时候要世界的王兴起觉醒，开始向天主的子民发动进攻，都是天主说了算。记住这个，一切都是天主说了算，他不是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天主仍然是坐着为王的神啊。那么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觉悟。什么属灵的觉悟呢？就是今天福音说的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什么，带和平，我来是带刀剑。耶稣所说的刀剑是指的什么？耶稣说的刀剑，耶稣所说的刀剑是，当你真正的爱天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心里另外一个力量就会激动。当你冷冷淡淡的时候，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不认识天主，那个力量也是折服的。当哪个教堂哪个地方开始真正的荣耀天主的时候，一定会兴起一个新王，他会找你的麻烦，而且他用世界的手段对付你。那么我们怎么打胜这场属灵的仗呢？绝对不能用世俗的手段，梅瑟就是代表。梅瑟第一个时期用世俗的手段，因为他在埃及学了40年，学了40年，感觉到学了点武功，学了点招数，学了点这个书兵书战策都学会了，结果呢，仗还没打呢，彻底失败。40年沉默之后，梅瑟再出现的时候，完全变成了个属灵的梅瑟，他不再用人的手段，完全靠天主的话，完全信主，这就是出埃及要告诉我们的。新王兴起找我们麻烦，他用的是世界的计谋，世界的手段，我们要用完全信赖天主，我们不动手，让天主动工， 用天主给我们和平的智慧去做工，和平的言语去做工，啊，我们一定会打胜这场属灵的仗，让天主的手引领着我们，天主会用奇迹征兆，天主强有力的手臂会带领着我们打这场属灵的仗，啊，所以咱们今天就这第一句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所以亲爱的教友们啊，这就是耶稣今天送给你的，当你爱主的时候，可能世界会不喜欢你。有一个人问一个牧师，他说我为爱耶稣到底要舍弃世界多少爱，我舍弃多少才能跟随耶稣爱。那个牧师回答很幽默也很美，他说放心，不是你舍弃世界，你真爱耶稣的时候，到时候世界把你舍弃了。就说得很有道理，就是当你真正爱天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是你舍弃世界，是世界就不喜欢你了。你会发现突然你的朋友圈都变成了爱天主的人的朋友圈，你的朋友圈都会变啊。所以听了今天的圣经给我们属灵的觉悟，属灵战争的意识，也给我们明白信德的真理啊。愿今天的话语在咱们整个教区产生一个开端的力量，愿圣神已经在我们这里开始了，而让圣神在我们教区做工。